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你是信实的，你是手里拿着七星，你手里也拿着拥有你的七灵。主啊，你在灯台中行走，在教会中行走。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也愿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来责备，使我们真正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呢，是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和三章一到六节啊。我们读出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有一种跳跃，对吧？啊，从第二章跳到第三章，可以看出它里面的一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好，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七教会的奥秘啊，是第二。上次我们讲到了第一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启示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常有我们在教会听到，在讲到传道人讲到七教会哈，七教会到底有什么奥秘呢？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继续的思考。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些什么呢？啊，我的这个中心思想呢，就是要讲到透过基督的命令啊，然后约翰写信去揭露以弗所和撒迪教会的问题，教导我们今天的教会要战胜爱恨不分和死活不分的一些罪行，那我们就可以赢得永生的奖赏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在第二章的七节的下半节和第三章的第五节啊，我们来念一下。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汁赐给他吃。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好，感谢天父。啊，我常常听到一些的很奇妙的事，就是很多的一些的本来作恶多端的人，他们可以归信主，他们可以信主，对吧？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的很出名的人，他们有一天也信主，就大家觉得很稀奇。那我呢，听说过一个1940年代呢，在洛杉矶也有一个声名狼藉的这个帮派分子，叫科恩哈，中文翻译叫。那有一天呢，他就真的公开宣告自己说信耶稣了。哇，那个很多他的那些朋友哈，特别是基督徒那教会的那些朋友们，就为他欢欣雀跃。哇，这个帮派分子这么凶恶的一个人，终于变成一个基督徒了，哈，大家很开心，啊！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大家就发现他仍然不改他以前的那些毛病，继续跟那些帮派分子怎么样过堕落的生活，继续去犯罪。那大家就一起就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了，对不对？也受洗了，对吧？啊，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呢？那 Cohen 就抗议说，啊，你们从来就没有告诉我呀，啊，让我必须要放弃我黑社会的老本行呢，对不对？你们也从来没有告诉我啊，然后要离开我那些黑帮分子的那些的同伴呢，和那些我以前的那些的黑帮分子的朋友啊，啊，你看你们还不是这样吗？你们有的基督徒的朋友，对不对？你们也信主了，那些电影明星，他们信主之后也照样去在电影界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们还有基督徒的那些运动员，他们照样是为了运动，还为了这些东西，他们也照样跟世上一样啊。还有一些的基督徒的商人，还有一些基督徒的政客啊，还有等等，他们为什么也没有离开他们的那些啊，也继续去做这些工作呢？啊，所以呢，为什么也我是帮派分子，我是黑社会分子，我也可以，我也要回到他们当中去嘛，对不对？啊，那么你们如果真的叫我放弃这一行的话，我就说，如果你们基督教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就退出，我不干了。好了，那大家就怎么样？哇，很失望。啊，那么就这个 Cohen 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基督徒的圈子，就无声无息，就潦倒一生。啊，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思想什么呢？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可以思想什么呢？为什么很多人会分不清 这个爱是什么，恨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信了耶稣基督还是不能活出来呢，还是好像跟世上人一样，对不对？在教会中也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跟世上的人的方式一定要有区别呢？很多人很难接受，对吧？啊，这样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在主耶稣基的眼中是怎么来看的？我们来继续来啊思想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它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有的人会一直在教会里面也这样，去到社会上还是那样？为什么会这个原因呢？啊，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话语哈。我们继续啊，上次的信息，上次我们讲到的两点，对不对？啊，我们讲到两点，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敬拜的那个对象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啊，我们是一个A 和次 A 的一个结构，对吧？啊，第一个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对不对？就是那个人子的形象。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啊，在天上的宝座上有什么？有四活物，还记得吗？四活物，大家还记得哪四活物吗？来回忆一下。第一个是狮子，狮子的脸，对不对？第二个呢？
牛。
第三个呢？
人。
是人。然后第四个呢？
鹰。
好，所以呢大家就在那二十四长老在那里敬拜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点是我们的中心。那既然我们进入了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的敬拜和天上的敬拜，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这七个教会是怎么样去敬拜的，他们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呢，就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啊，到底啊，今天啊，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再把那首诗歌唱一下，再来回顾一下上次的啊，这个啊，我们这个啊，那个真正的敬拜的奥秘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大纲啊，我的大纲呢是上次我是讲到 A 和次 A， 就是七教会的奥秘里面哈啊，然后我今天要讲到以弗所教会和撒迪教会，看看大家那个提纲绿色的字，那你是一个对称啊，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分几次来看啊。那今天的那个点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两个教会有什么不同和什么相似的地方啊，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功课啊，我们一起来思考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啊，再次回忆一下这个诗歌啊，教导我们啊基督的形象啊，基督是怎样的啊。好，大家看到哈，敬虔的奥秘。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声，七个灯台是教会，七星是这奥秘在。教会中间是人子，藏宝经大法洁白，眼如火焰，脚如铜，口身中水口利剑。
复活基督如烈日，
复活基督如烈日，他是首先与末后，被人定时又复活，掌管死亡与阴间。教会虽在主手中，一段盘道情犹在，天有众仆在仰望，天上敬拜奥秘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长老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
好，感谢主。我们在唱起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回顾天上的敬拜，四活物都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其实圣哉圣哉圣哉就是说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啊。有人说这个是三位一体啊，当然也是啊，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在敬拜一位神。我相信这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说这位圣哉圣哉圣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神啊。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很多的现在的在一些的异端邪教里面有个叫全能神教会，你们一定要警惕。因为我看到 Google 上面一搜就很多他们全能神的东西，他们叫自己是全能神教会，到底是不是教会？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分辨一下，他们读懂了启示录没有。我们今天要借助启示录去驳斥这些异端，驳斥这些的假教会啊！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好，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张的啊，这个大纲在上面。好，我已经把它发在我有没有发在那个群里面去，应该发上去了哈。大家可以在真光群呢，可以教会那个群可以下载这个七教会的奥秘啊，那张的大纲啊。那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教会啊。首先来看，这是对称的。你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第一章的一到七节，对吧？对应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所以你看到很相似，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圣灵启示的经文啊，为什么会这样编排？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律。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 B， 来看到这个七教会奥秘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哈，就是怎么样去战胜爱恨不分，从而赢得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要知道的内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节，大家可以来念一下第一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OK， 好，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对称的结构。第一节的后半节就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对应哪里？对应第七节，看到吗？第七节是圣灵向众教会什么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看到吗？就是主耶稣说的话跟圣灵说的话什么样？是一致的。主耶稣说什么，圣灵就说什么，是这个意思哈。而且呢，不单单是对以弗所，前面是以弗所教会，后面第七节是讲到对谁？对众教会。众教会就 churches， 就是它是整个的一个教会。你可以看到不是单单对以弗所说的，对不对？也是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奇妙的对称，我们就很容易辨别这个教会到底是指什么样的教会哈。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首先说你要写信，就是主耶稣这里用一个命令式的口吻哈。命令是命令谁？命令这个作者，启示录的作者是谁？是约翰。那约翰说命令他，对他使徒约翰说，你必须要写信给谁呢？给以弗所的教会。好，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查一下，这原文的意思是说是允许的啊，也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啊 permitted， 对不对？就是说允许，给他许可证，容忍他，妥协的意思，就是我允许你进来，我接受你，这就是以弗所这个字的意思哈。那以弗所，我们要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是在哪里呢？你看那个地图，你看那个拔摩岛，就是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去。我那个地图下面的地图是画了一个圈圈，拔摩岛在那个地中海那个地方哈。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上岸的时候，第一个站就是最大的海港，就是什么海港？就是以弗所。以弗所今天就土耳其的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今天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当时的那个约翰和那个时代的第四大城市，罗马第四大城市，它是经济、政治、宗教的中心啊，有它自己的法律啊。那么罗马总督呢，每一 定的时候呢，都到那里去审讯重大的案件，你去那里审讯，然后呢，他有自己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司法啊啊，我们说他里面有一种就是居住的人群很复杂，有当地的居民，有犹太人，也有什么，也有希腊人，对不对？也有这些的人。那么呢，保罗在这里待了多久呢？我们说使徒保罗在这里啊，待了大概传福音有大概3年之久啊，而且呢，他提摩太也在那里怎么样传道，后来保罗殉道之后，他的徒弟提摩太，门徒提摩太就在以弗所一直牧养这个教会，做牧师，做牧师哈。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很大的一些的问题是什么呢？以弗所这个教会的问题，你看到那个图片哈，右上角的图片，这讲到什么呢？这讲到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他们的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亚迪米女神。今天你如果去那里的话，你还可以看见啊，他们这个以弗所那个大的很庙宇，很高大的那个柱子，现在留下来的残骸都已经是很雄伟的哈。所以他们是信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亚迪米女神，就像今天我们说那些女神呐、那些的，就是生殖，就是五谷丰登呐、信仰那个女神。我们说性感的像维纳斯那种的女神的信仰哈，他们认为呢，信她就能够得到这个物产丰富，子孙众多哈，就拜这种女神。今天也有很多人在拜这些女神哈，所以他们的信仰是以这个亚迪米女神为中心啊，然后他们的巫术邪术哇很发达，他们很懂得那些东西，所以神迹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不算什么。而且他们这个庙里面有很多庙妓。这些庙妓呢，平常的时候一到什么节日呢，晚上就出来勾引那些的人跟他发生关系，勾引他们去向他捐钱啊，去朝拜这个女神，朝拜这个女神。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他们爱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信仰有一种叫爱神，对不对？我们崇拜一种爱神，就是丘比特这些的爱神哈，就那些像戴安娜这些的一些信仰，就是他们对这个是爱。什么是爱呢？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启示录的约翰他当时在这个地方哈，他在这里生活啊。我们说亚迪米神当时的皇帝是谁呢？当时的皇帝是多米田皇帝，对不对？多米田皇帝这个人就是把自己高举做神，所以他的时代是有在，不但有这个女神庙，还有很多皇帝的庙，他们要朝拜皇帝，所以他们把皇帝高举啊。因着这个事情呢，约翰就被逼迫，基督徒被逼迫，然后他去到拔摩岛，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回到拔摩岛就被那里一直在那里很多年，在那里服苦役啊。后来这个多米田死了，被杀死之后呢，这个他才从以弗所，他才从那个拔摩岛放回来，所以才在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直到终老，直到终老。所以我们说他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是第一个重要的站啊。OK，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教会出现了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教会里面的一些老师啊，那教师传道人，他们自称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哈，出现什么情况啊？出现什么情况？首先是什么？那右手拿着七星的，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在七个灯台中行走的是指谁？右手拿着七星的，就是拿那个七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教会的七个使者，拿在耶稣的手中。你看那个图片，拿的是耶稣的手中。那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走动，意思是说有七教会，就是金灯台就是指教会，他在教会中行走，不单单是七个教会哦。这里后面就知道了，你看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众教会是什么？就表示不止七个教会，对不对？众教会和七是完整的数字，所以他在这个完整的教会里面行走。但是他行走的时候发现以弗所有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来看看，我这里有一个用数字对称的方法啊。什么数字对称呢？就是一二三这种的方式。其实上面呢，我这上面呢，它的次序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不同。应该是呢，我们说第五节应该是它的中心，其他都是对称的啊。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 不好的方面怎么办呢？要悔改，是不是？要悔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第一个优点是什么？来看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什么不能容忍这个恶人啊。然后你也曾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怎么样，是假的。哎呀，这个教会里面出问题了，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淫乱的一个城市，他们生活在一个巫术邪术横行的一个城市里面。哎，教会里面这些的传道人出问题了，他们在教会里面是什么人呢？有一些是恶人，有一些是什么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保罗，他们觉得自己是约翰。所以你看假冒的东西出来了，往往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些假冒伪劣产品就会出来。为什么会出来呢？因为在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会有一些人妥协，对不对？会有一些妥协。但是呢，感谢神哦，这里以弗所的人很恨这些人哦，他们并没有说去同意他们，他们只是在忍耐。弟兄姐妹，他们在忍耐这些人的假使徒的教导，对不对啊？假使徒每天的忍耐，肉体和内心里面的忍耐，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天天听着那个假使徒在那里吹牛，像假使徒在乱讲，他就在那里忍着，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有权柄，又不敢得罪他们，所以他在教会里面还在那里待着，一直服事，一直劳碌，一直忍耐。但是怎么办呢？虽然知道他们是假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教会里有一些帮派分子，对不对？有一些假的人在那里。所以对应下来，你看第六节对应下来啊，第六节是什么？我们先念一下。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 OK， 所以呢，这两个是对应的，都是好的地方，是不是？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尼格拉伊党是指谁？尼格拉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叫 destruction， 就是 people， 然后说是人民的毁灭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表明这样一个的是信仰什么东西呢？信仰他们的一种的就是一伙人。这伙人是从哪来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哈，来看看经文回到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哈，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五节。你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的，圣灵充满的；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是谁？
尼
格拉。听说是他们七个执事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据说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尼格拉是宣扬什么呢？尼格拉是宣扬什么东西的呢？我们要知道，尼格拉呢跟那个巴兰有点相似。巴兰先知是什么？他们一伙人都来支持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允许不道德的行为在教会里面然后允许就是去吃那些祭过偶像的那些的肉，可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可以吃，认为呢有信心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干，我有信心我就可以犯罪没有问题，因为这个肉体在身上是罪恶的，就像我们操练说肉体是罪恶的一样的犯罪吧，反正我有信心得救。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们认为有信心就可以作奸犯科，他们有信心就可以犯奸淫，他们有信心就可以随便什么都信，反正就是容忍所有人的爱好。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有的教会已经开始怎么样接受同性恋的行为了，我们说有圣公会啊，他们开始接纳这个什么同性恋者的牧师，他们可以让他们那个有犯同性恋的那个牧者可以来做他们的牧师他们可以为同性恋的行为征婚，他们可以接受那些的会众发生同性恋关系继续在教会里面做会友，你就看到没有吗？其实这些还有的教会里面支持那些堕胎，支持他们你不喜欢那个人就离婚，也支持吸毒，支持变性人。什么叫变性人大家知道吗？就是男的他要去做手术变成个女的，他是个女的做手术变成个男的。所以在他们教会里面很奇怪的，明明是个女牧师， 就说自己是个男的。你可以去网站上可以看到他们称自己是 he 而不是 she， 你明白吗？他竟然会有，他竟然说他有妻子，他明明是个女的牧师，他说他有妻子。哇，你看看这个，就是说这是尼格拉伊党的竟然会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厉害，不单是假使徒。什么是假使徒？来看我们前面上爱是什么，使徒是什么。哥林多后书11章11到13节，我们就上面的经文来念一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的机会，使他们所夸的世上也不过跟我们一样。那等人是什么？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就是对称，一种是假使徒，一种是什么？尼格拉伊党。这些人在以弗所教会很厉害的，他们很有权力的啊。然后弟兄姐妹就忍着，是不是？忍耐，忍耐，忍耐啊！忍耐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忍耐到最后是他们会怎么样？会产生一种什么心态？弟兄姐妹，会产生什么心态？我们继续来看啊啊！你来看哈哈、啊。然后就第三点就是第四节，我们来读第四节好吧？然而有件事我要什么？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
离弃了。
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会失去爱心？什么时候会失去？就是忍。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是假的，有一些人是拉帮结派的去犯罪，可以逍遥，我可以犯罪，我也是基督徒，我跟世上的人一样。哎呀，你们教会怎么这么多坏人嘛？他们为什么这些信徒进去犯罪，你们还让他在教会里面那么的说自己是基督徒，很多人就跌倒了。但是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就忍忍忍到最后，忍到最后会怎么样？我们说对，面对邪恶越来越多，教会里面越来越堕落，我们的爱心会怎么样？我们的爱心会失去，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知道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有一件事情要敌对你，你本来是很有忍耐的，你本来信仰是很坚定的，你懂得弃绝恶，你对恶人很恨他，但是你们却失去了什么？爱心。哇，这个很可怕哦。这个爱心，你们正义过分了，我很正义，我恨恶邪恶，所以就对人就失去一种爱。这个很可怕，弟兄姐妹，他放弃了这种起初的最早的那个 first love， 他放弃了那个最早的那个爱。什么时候的爱？从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刚开始听到的圣经，
爱
主耶稣和圣灵，知不知道？知道，对不对？非常的知道，而且同样知道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问题。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确实也蛮爱主的，蛮人忍耐，别人骂我两句，我是基督徒，我不怕人家骂，骂就骂吧。但是人家如果经常骂你，经常对你这样，你的爱心就会怎么样？你就信主多年之后，你就慢慢的忍忍忍忍到最后就忍无可忍，对不对？忍无可忍。哇，保罗和使徒都说过，这些人是控制教会的，哥林多的那些信徒，但是他们却觉得保罗有点过分。他们慢慢面对这些使徒的时候，面对这些尼格拉伊党的时候，反而觉得保罗没有正能量。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觉得我不好吗？保罗说我是爱你们的，我说你们有罪，让你们悔改是为你们好。他们说不行，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这些假使徒，这些尼格拉伊党都觉得他们很有爱心，很有包容的心，有正能量，天天讲心灵鸡汤，喝得蛮舒服的，对不对？啊，保罗，你一来就责备我们，啊，你还不拿我们教会的工资？你们来教会说，哎呀，保罗说我不需要你的工资，我自己可以支帐篷，我没有钱的。啊，这些假教师，这些尼格拉伊党，天天拿教会的工资，是不是？啊，他们就是很对人很好，很有爱心。啊，别人讲人情接地气，你们呢就不接地气，所以你们没有爱。慢慢的时候，他们那个爱和恨就混淆了，是不是？保罗说什么？我不是不爱你们吗？为什么说你觉得我不爱你们呢？ 你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将来还要做吗？对不对？我为了不给他们机会，所以我来揭露他们是假使徒，他们是装作是假的使徒，他们不是爱神的人，你们分辨一下。但是我们正是要抵挡这些假教师拉帮结派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忍耐到最后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恨。好，我们一起念一下，怎么办呢？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高潮，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好，人忍耐很好，忍不住了就失去爱心了，然后就恨了，然后变得没有爱了，很正义但是没有爱。所以要怎么样？第五节说要悔改，要常常 remember the first the before， 你要回想以前刚开始那个，你从哪个地方开始产生了这种的没有爱心的地方，从哪里开始的，从哪一天开始的，弟兄姐妹。所以我问大家，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的恨这些人又是为什么变得会恨，恨到最后没有爱？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思想一下，我们是爱罪人呢，还是恨罪人？我们是爱罪呢，还是恨罪？我们要清清楚楚，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你一定要回想，要悔改。这里命令我们三个命令：第一，你一定要想，想清楚；第二，是你从哪里跌倒的，从哪个地方跌下去没有爱的；第三，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悔改，回到起初的行为。起初你怎么样的，受洗那一刻是怎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悔改，神就把他那个行走的那个在灯台里面，就把那个灯台怎么样？移走。移走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啊，转到其他地方去了。你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俱乐部，你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世上的公司，只是公司的运作，跟神没有关系，好吧？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思想一下，你看最后一个经文，当我们悔改之后，把这种爱和恨分清楚了，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已经离开圣经很久了，我的爱神爱错了。你不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我们第一步要爱谁？
爱神。
爱神，怎么爱神？你什么时候不爱神的？就是你盯着别人的时候，你就不爱神了。你盯着那些罪的时候，盯着那些罪人的行为，就不爱神了。我天天觉得，哇，你们教会有很多人没有见证。哎呀，这教会有很多人就是连世上的人都不如。你那个时刻就怎么样？你就已经转离神了，你就不爱神了，你只看人了，是不是？只看人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呢，这里还有一些人怎么样？还是在那里的，对不对？我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些人是有一些真正的、有正确的恨，因为耶稣所恨的他也恨，神所恨的他也恨，我们叫恨神所恨，爱神什么？所爱。所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八到九节，你就知道原因是什么。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就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的神使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有什么树呢？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什么？分别善恶的树。请问亚当刚开始爱不爱神？爱神，天天跟神同行，对不对？结果有一天蛇来了，那个撒旦附在那个蛇上，要引诱亚当吃那个什么善恶树的果子，却不引诱他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你看到吗？很奇怪，他就是让人去吃那个，上帝说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有一棵树你不可以吃，哪棵树？ 善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啊。可是夏娃和亚当就吃了那一颗，我要知道善恶，我要分辨什么是真爱什么是恨，结果他就吃了那个果子，结果就真能分辨，反而倒过来了，爱他的人不再爱了，上帝那么爱他，他觉得上帝是恨他，是瞒着他不给他吃，对不对？这也是可以看出来一个堕落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爱心要回到起初，是不是？爱心要回到哪里？回到遵守神的诫命，就是遵守圣经。圣经里面有一条命令，创世纪的时候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棵生命树，这棵分别善恶的树果子你不可以吃，是不是？啊，还好啊，那个亚当夏娃只吃了这棵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他一旦吃了这个果子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就这个恶人就永远活着了，死不了了，那就全世界都是恶毒至极了。哦，还好他们是活到几百岁就死了，今天活到几十岁一百岁就差不多了。哎呀，感谢神呢。你看这个魔鬼挑拨离间，在教会里面也放了好多像魔鬼的仆役、假教师、纷争结党的撒旦的一伙，他们就是引诱这些信徒怎么样去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吃了之后不能分辨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假爱，什么是真恨什么是假恨。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搞清楚爱恨不分的根源，就是我们没有遵守什么神的命令。我们要爱罪人，对不对？我们要恨什么？
恨罪恶。
恨罪恶，你不能恨罪人呐、啊！那个恶人好可恶啊，我恨他。I hate you， 错了，你不能恨那个人呐、啊。你要恨谁？恨他里面的那个罪和他背后的那个撒旦让他犯罪的，是不是？如果我们找到了，你就可以爱恨分别清楚，用神的爱来爱人。神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
所以你见到街上每一个人你都爱他，但是不要去爱他的什么
罪
行为。同性恋者你要爱他，但是不能爱他的同性恋行为和罪，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不能说我觉得他很讨厌，我恨这个人，错了，不是他要这样，而是你要用神的爱去看他，这样就回到起初的什么
爱心。
这就是生命树，如果你悔改之后回到这个生命树这里，重新的吃生命树的果子，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你接受他做他的生命，你就得到了生命树的果子，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这个意思吗？感谢神，我们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永生，这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也是启示录第二章十九节里面讲到，下面看还有一个什么对应的，不但是永生哈，我们还要得到一个生命册上的啊，一个重要的啊那方面。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吧，我们唱一首诗歌啊，这个诗歌呢就是盼望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好，就在你的那个后面哈，就在你的后面。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 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诗歌就教导我们回到起初的爱，什么是神的家啊？就是要怎么样，要在基督的里面啊，要爱神爱众人啊，这个很难哈，我们说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失去了起初的什么
爱心，
the first love， 他失去了这个东西，他没有回到原来真正的真理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回到真理里面才能知道别人讲的对与不对啊，我们不会去怎么样恨这个人，对不对？我们不要教会里面针对人，我们要针对他背后的罪，针对他背后的撒旦和那个勾引他犯罪的那个撒旦，所以要为他们祷告。好了，与此对称的这一个下一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三章的一到六节，撒迪教会啊，我们要战胜死活不分，赢得生命册的名。前面是我们战胜这种的什么啊，爱恨不分，然后赢得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都是生命有关的哈，都是生命有关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撒迪这个交叉结构里面对称哈，以弗所是允许他们容忍罪恶，对不对？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看到与一个不死不活的一个教会。撒迪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撒迪的意思就是红土，红的意思就是 red， 红的，或者红宝石啊，或者红土啊，这一类的啊。所以我们说撒迪啊，知道的亚当的名字里面也有什么意思？
红，
红，红土，它是红土造的，它是土。然后以扫和以我们以扫和以东就是雅各的兄弟，以扫它是什么意思？红。啊，这个雅各和以扫同时孪生兄弟生出来的时候，哇，这个以扫全身都是什么？
红毛
的，红毛啊！这是你看到他是很喜欢打猎的，很喜欢肉体的这种的运动哈、啊，他是打猎很厉害的，血气方刚哈、啊，不安静哈、啊。我们说这是表示这个撒迪教会，是不是？你看第一节说什么？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的使者，说什么呢？啊，这里又出现一个这个基督的一个形象是什么？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跟前面有什么？有七心和什么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是不是很相似？弟兄姐妹啊，七灵代表什么？我们要解释一下，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在宝座上不但有上帝的宝座，还有宝座前的七灵，听见没有？七灵，七灵就是seven spirits，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这个圣灵是什么？它的这个形象就是七灵，就是七灵，表明这是圣灵。所以神的七灵就是在谁手，在谁的手中呢？
基督，
也在基督里面。当基督为我们升天的时候，他差遣什么下来？
圣灵，
差遣圣灵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圣灵是要顺服谁的？顺服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要顺服谁？天父，天父，耶稣，圣灵，这是有次序的啊。但是他们是平等的，他们是彼此的顺服，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七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好，有七星就知道了，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七个使者哈。好了，我们来看看这里讲得很清楚，与以弗所教会很相似，对应下来也是一样的。你看第六节，我们念一下第六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里表明上面七灵，下面是圣灵，对不对？都在证实一个事情，就是他说的话就是耶稣说的，也是圣灵说的，是对众教会所说的，明白吗？不是对单单对撒迪教会说的。很多人说撒迪是一千年，以弗所一千年，这个没有根据。众教会撒迪是一致的，是对应的。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教会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认识一下撒迪，看那个地图，撒迪那个地址就对应，就是对应以弗所的，看到吗？对应以弗所的，虽然以弗所再到士美拿，再到别加摩，再到推亚推拉，再到那个迪撒迪，但是这个它的对称的这种关系是方位的对称啊，方位的对称。我们看撒迪这个地方，大家认识一下哈。撒迪呢，在公元前600年是一个大城市来的，据说这个城市呢在山顶上。啊，他那个城市在山顶上的，建在山顶上的，然后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就是你要爬上一个峭壁，然后透过一条山路才可以进入到撒迪这个城市，基本上是一夫当关，然后万夫就莫开的一个城市，很稳固。而且他们撒迪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条河，这个河呢就是好多的沙子里面含金量很高，他们可以在那里有很多金子，可以淘金子在上面。哇，这是一个富有的城市，一个稳固的城市。哇，这个撒迪不得了啊，真的是红啊，他真红啊。今天我们说这个网红啊，对不对？网红啊，很红啊，红红的不得了啊。这个又有钱，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哎呀，没有人攻克。可是正是他们觉得引以为豪的，却正是他们的什么缺点。结果怎么样？有一次呢，我们说发生一次战争哈，在那个时候，然后有一个士兵就爬上了那个峭壁，刚好一爬上去，一个人就把他攻克了，你知道吗？整个军队就把他一个士兵上去就把他攻克了，然后就占领了那个城市。哇，很奇怪，就他没有防备，结果一夜之间就没了啊。还有时候后来他发生个大地震，地震之后呢，这个城市毁于一旦，结果他们很有钱呐，他们立刻就重建了那个城市。啊，所以你看到啊，当时就在后来罗马的时候，他们这个城市里面成为一个什么城市呢？成为一个法官巡视的城市，跟前面的法官是相似的，跟那个以弗所也有一个法官，经常来这个地方，住在那里，然后去审视这个城市，然后他们有法律的独立性，很富有啊，但是后来却渐渐的荒凉了，没有灾难，没有逼迫，结果消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没有被逼迫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教会。好，我们来看看讲什么，约翰说什么。来看啊，第一点就是啊，第一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名是什么？来，我们念一下第一节的后半节哈。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的，将要衰微的，就快死的啊，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是死的跟没有一样完全是对应的，中间就是说你里面只剩下几个人在那喘气了，就全部死光了，差不多了，你赶快把那几个要死的人救活呀，啊，要不然他们都死掉了，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啊，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要警醒，啊，然后对应下来，你看。啊，对应下来第几节呢？然后是第四节，我们念一下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们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两个对称就表明说，一个是表扬，最前面是批评，对不对？你是个活死人，活着也是死的。像他，哎，还有几个是没死的？还有几个怎么样？他们在那里还是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还是活着的。所以任何一个教会，你看到它好像要衰亡了，不死不活了，还是有几个信徒的，是不是？还是有几个信徒的啊？怎么救呢？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认可呢？第三节，这就是一个中心，我们看到解决问题。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然后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就像贼一样的。所以撒迪曾经被一个贼，被一个士兵爬上上面去把他攻克了，根本不知道夜晚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个城市。 所以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呢，也不是你知道的，你可能会毫无防备的时候就灭亡了，灭亡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些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悔改，你不啊这个遵守，你不回到这种起初你所听见的真理，你不死不活，那最后的结局就是怎么样？像贼一样的把你消灭掉，夜晚就把你抢劫一空。好了，感谢神。怎么样得胜呢？如果你回想好了，你又遵守了，你又悔改了，会得到什么？第五节，你看，我们一起来念：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在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感谢神，这里这告诉我们一个中心的高潮，就是说你是可以得胜的，虽然你是不死不活，但是你要悔改。就像前面说，你要失去的起初的爱心要重新的悔改，这里也说你失去的这些真理你要再回来遵守它，你就一定会怎么样得到生命册上的名。因为撒迪那里有一个皇家的那个名册，所有的他的公民都登记在册。当一个人被除名的时候是什么除名呢？就是他被判死刑死掉了，然后那个皇家档案就把他的名字从他们的公民册上怎么样涂掉啊。求主帮助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大城市里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会怎么样啊？我们与各种的宗教异端邪说还有一起的文化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知道撒迪教会拜的是什么呢？他拜的也是亚底米女神，他跟那个以弗所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信亚底米女神，就是那个生殖的神，全身都是那种生殖啊，哈，很多乳房，你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偶像就是拜这样的神。这个世界也在拜这种东西，大淫妇啊，大淫妇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面，再坚固的城市，再坚固的教会都会毁于一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一个城市里面，今天我们来到温哥华，大家互不干涉，彼此尊重啊，也没有逼迫，对不对？大家互相妥协，然后就变成一个，慢慢就变成一个，哎呀，教会挺好的，我们在西方的信仰是自由的，弟兄姐妹是自由的，对不对？大家就放松了警惕，然后我们活着活着就为着那点吃啊喝啊玩啊肉体怎么样去享受啊。虽然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聚会，虽然每个礼拜我们都来那里过宗教的生活啊，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样？还是跟他们是一样的啊。你看这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到底是白好还是红好？来看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怎么样辩论，你们的罪虽什么像朱红也必变成雪白，虽如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弟兄姐妹，这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红色的？撒迪是意思是红，对不对？撒迪是活的嘛，实际上是活的，但是却是什么死的嘛，就是你的罪怎么样很红很有活跃，你们的肉体吃喝玩乐跟世上人一样很有活力，我们每个教会里面是搞活动，我们要跳那个赞美操，我们要去搞很多开很多的乒乓球的班，我们开太极班，我们开各样的活动，我们就是出去外面去爬山，我们搞什么活动都可以做，教会里面很有活力，但是虽然有活力却是肉体的，你的罪虽如朱红，但是要悔改就变成什么
雪白，
穿上白衣。弟兄姐妹，你是要觉得红好看呢还是白好啊？所以你看生命册上是什么？生命册早在旧约就讲了，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说，愿他们恶人怎么样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记录在义人的册上。所以旧约就有生命册了，明白吗？啊，好，再看看腓立比书说什么， 保罗竟然知道哪些弟兄姐妹是在神名册上的我。来，我们先念一下哈，腓立比书四章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给我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经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与我一同做工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在
生
命册上。保罗很肯定的说，他们一定在生命册上。为什么能这么绝对？因为他们跟保罗一起怎么样？受苦，一起守住神的什么？
真道，
真道，一起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对不对？一起跟我们一起在做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一起来服侍教会，我天天看到你都很忠于神的话，都来查考圣经，都跟我们一起成长在教会里面做事工啊，忠心耿耿，我就跟你说你的名字在哪里？在生命册上。哪怕我们愿意说，哎呀，我虽然不太乐意，我还是要去教会里面，我要去服侍，跟那些牧者们，跟那些宣教士们一起劳苦，你的名字就一定在哪里？
生
命册上。啊，不要紧，你不要去确定，你只要来到这里来服侍他，你就在生命册上。 OK， 好了，最后圣灵说什么？对，就众教会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讲到耶稣基督常常讲这个话，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弟兄姐妹，我们凡是有耳朵的、听得见的都要听，这是圣灵说的，也是耶稣基督怎么样说的。 OK， 这就非常的给我们看见，圣灵所说的正是耶稣基督所说过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好了，最后我们来试想一下，我曾经呢，就是我这个家到那个下面那我去 Richmond 的时候，我们要开车经过一个坡，那个坡下去就是旁边就是一个大的什么坟地。大家有没有去过墓地？有没有去过？一片很好的风景，对不对？旁边就是圣丘帕，是不是？啊，然后我下去的时候，我真的每次站着经过的时候，我都发现什么呢？哇，这个一大片的墓地，跟这周围的教堂和这些民宅和平共处，大家好像对于这个埋葬死人的这些墓地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感觉啊？我就觉得这个在西方很常见，因为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如果有一片墓地的话，这些人会不愿意住在旁边？他们不愿意住在墓地的旁边，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吉利啊，这个不干净。以色列人也不会住在那个地方，对吧？以色列人说他们要注意哈，你们经过的时候不要碰到那个坟墓，因为他那个很不干净的。可是现在我们却觉得人性是很 nice， 对不对？啊，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时候，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觉得人很 nice， 对不对？啊，往往就好像没有战争，大家都觉得，哎呀，坟墓跟这个民居也可以和平相处，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恐怖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有出现这个状况，就是可以跟罪怎么样？和平相处，我觉得这可以容忍的。例如说，哎呀，我发发脾气没有关系吧？请问弟兄姐妹，发发脾气算不算罪？算不算罪？啊，还有说，哎呀，我心里面就是恨一个人，我觉得我很不喜欢他，我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他，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这个好像也不算是罪哦，好像也没什么哦，是不是？我们从小时候到现在为止，我请问大家，你有没有恨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对一些人和事很恨？对一些东西你有没有埋藏这些东西？你觉得很应该，我恨一个人是应该的，因为他得罪了我，因为他一直就是我记在心里面，我不原谅他。然后我们有一些嫉妒，小小的嫉妒，你也觉得，哎呀，嫉妒人之常情嘛，羡慕嫉妒什么
恨
呢，没有关系嘛，这是世上的人都很可以容忍的吗？恨恨人，骂骂人啊，这个行为过分一点啊，出门呢就是不穿衣服然后光着屁股去游行啊，这个都算是一个自由嘛，对不对？可以容忍的嘛，我们基督徒还去凑热闹，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大的问题了，我们就会慢慢会失去什么爱心，我们就觉得什么都是正常的了，没有什么可以那个的，你失去了神的爱了。神不会这样的，神是恨恶罪恶的，对不对？ 可是我们对于罪可以容忍，这个很可怕呀，弟兄姐妹。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的黑帮分子，再解释一下，讲清楚一点。那个黑帮分子为什么他在教会里面，然后呢，他还可以跟黑社会的分子去犯罪？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天经地义嘛。对呀、啊，就是牧者没有教导他，弟兄姐妹也没有劝过他，明白这个意思吗？觉得你回到黑社会的分子那里是可以向他们怎么样传福音，没想到他们跟他们一起不传福音，还跟他们同流合污犯罪。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很多的电影明星信主之后跑到教会来，过一段时间又回到他们的那个行业里面去，继续跟他们一起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还有一些什么人在吃喝嫖赌，以前怎样现在还是怎样。弟兄姐妹，你现在不再是爱恨不分的人了，弟兄姐妹，你有圣经，牧者教导你什么叫爱。第一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是要爱人怎么样如己。然后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竟然可以不死不活，我一个脚跨在教会里面，一个脚跨在社会里面。当然你去工作是对的，你去生存，你去谋生没有错，赚钱没有错，但是你两个脚都想得到，两条船都想要，可不可以一个人可以得到天堂，又可以在地上又可以得到那些东西呢？主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到，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清楚，你不要在做生意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变得麻木，你不要把宗教信仰当作是一个精神的需要。今天我们说当作一个俱乐部的感觉，我有一个加一个需要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很时髦，去教会做一个基督徒觉得哎呀蛮时髦的，当作是一个部分。但是我们说，你若不死掉自己，你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你的名字将怎么样从生命册上抹去。好了，最后我来鼓励大家一起来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我们来看看。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什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哎呀，这个神知道你呀、啊、你如果一旦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觉得自己可以善恶可以分了，很清楚了哈，啊，觉得自己可以要死，知道活着的意义了，其实不是的。我们一旦自己做主了，那就可能会怎么样，想拿天上的东西。所以今天没有人可以一步就要世界，一步又要天堂，没有这样的人。这里说，恐怕他又伸手拿生命树的果子。凡是在地上你去爱恨不分的，你永远不拿不到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你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爱是恨恶不义，对不对？只喜欢什么？真理。不喜欢真理的人，不读神的话语，不来亲近神，也不祷告的人，你怎么会拿得到生命的果子？上帝不会让你拿到。 OK。第二段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来，有的传基督是出于纷争，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愿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什么？
结党，
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有尼格拉一党，他们是出于结党，不是出于爱，他们在教会里面抱成一团。同乡会老乡会抱得很好，但是他们却不是爱，他们是出于结党。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小心，这样会失去爱心的啊。好，启示录教导我们有什么应许呢？有一天将会世界末日的时候，完了之后最后一次审判，我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的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怎么样，无论大小，他们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个卷展开，是什么？
生命册。
生命册一展开，你的名字在不在里面？死了的人都要凭这些案卷记载的，要么就是下地狱，要么就是永远与神。生命册上有名的，永远与他穿白衣，永远与神同在。你要哪一个呢？好，最后的圣经应许我们，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读这个圣经，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九节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生命树、生命册， 感谢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挑战一下大家。如果你失去爱心了，回到哪里？像那张图片说的，回到圣经里面来，回到教会，好好来学习神的话，你就爱心就会重新开始点燃。再一个，还有一种人不死不活的，就是说冷漠啊，走在路上看见人家吊着那个我常常走路，突然一个人不见了，吊着那个揭开盖的那个地下水道掉下去，你说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关我什么事啊，其实自己前面就是一个什么陷阱，我们要小心啊，冷漠的人会自己掉在陷阱里面。 OK， 好，感谢神。我问大家挑战一下，第一，我们爱心从哪里失去了，如何再得回来啊？然后第二是什么呢？我如果生命半死不活，要死不活的，像一个行尸走肉，哎呀，今天祷告，明天读圣经啊，后天呢去教会聚会，结果回到世上跟人一模一样，照样的犯罪，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死不活的。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肉体钉死，他宣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好，这两个教会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再把这个荣耀归给他，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来再次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爱心，是不是爱神爱人，我们是要为谁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好，我们一起把这个敬拜的奥秘再来唱一下，回到起初哈，回到起初。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声，七个灯台是教会，七星是这奥秘在，教会中间是仁慈，长袍金带发洁白，烟如火焰脚如同，身如重水口里煎，
复活基督如烈日，
复活基督如烈日，他是首先与末后，被人钉死又复活，掌管死亡与阴间，教会虽在主手中，一段盘道竟犹在，人又终不再仰望，天上敬拜奥秘在，
是活物所胜在，
胜在胜在胜在，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全能，
圣在圣在圣在
圣在圣在圣在，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全能，你创造万有万有因你的旨意，被召而存在。
好，我们感谢神，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归给天上的父神以及啊七灵。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你借助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更加来亲近你，将荣耀归给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善恶不分的人 啊，爱恨不分的人啊，不要做一个麻木的人，让我们为你而活。主啊，谢谢你，你祝福今天的信息，带领我们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